弟兄姐妹晚安。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到十八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方来拿，这边还有。出埃及记到这里已经讲完关于会幕的规格，这些神的设计，他吩咐百姓要去造会幕，要做他的圣所的这些叙述告一个段落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哈。你知道神要我们参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服事，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建造哈。可能有的基督徒会比较强调就是传福音，那是对的，但是传福音是建造的一部分，或者应该说建造的开始。可是神整个的他的旨意，他要我们在世上我们的服事的主体就是这个建造这个建造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在这里用建造会幕来讲，可是其实这个也可以包括在我们个人身上神的建造，可以包括也许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家神的建造，可以包括在你所在的一个场合，也许是一个学校的班上，或者你的公司等等，当然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建造，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神的儿女都会继续的在做这个建造的工作，也就是那并不是两件事，并不是说有世界上的生活，有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神不太这样区分的哈，因为我们的你每一天怎么生活，那就是神的建造。当然你可以建造好的东西，你有可能会建造坏的东西就是了。而神做这些事的法则，上个星期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讲，我们一定要了解神这样做事的法则，因为他造人把我们造成想要跟他相似，就因为这样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矛盾啊，就是一方面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另外一方面他又把他的创造的作为跟我们分享啊，因为他要我们跟他一样，所以许多神的事情我们也要有啊，所以就会产生你也可以说是冲突矛盾啊。可是就在这些里面神做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一定要你认识福音真理，圣经中的真理，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的两面，两面的真理，或者我们说双焦的真理啊，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神做这些事，他并不是有一件事需要完成所以叫我们去做，而是他把要我们完成的事情他自己先做了，对吧哈。所以福音的最基础就是我们知道神已经成全了什么事，他做成了救赎，可是呢他留一些让我们要去完成，你也可以这样说哈。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神给了会幕的规格材料怎么做等等，有了这些吩咐，可是却又记载说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些人是能够用精巧的工来做这些事的哈，而且还不只是说他们不是说他们手很巧能够照着神要他们做的事做而已，乃是说他们能够想出巧工来哦，那意思就是好像有一些东西神并没有讲的那么细节，可是神让他们 想出巧工来把它做得更美丽更完全啊，有点这种意义。其实我们各样的服事都是这样，像我做传道人，我们传神的道也是这样，尽管有整本圣经这样，可是神让我们传道人并不是这么说好了。如果圣经是完全的，这是圣经说的嘛，神的道是完全的，如果那个完全是这样意思，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么照理说我们传道人只需要这样，每一周讲道的时候就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读看那一个小时能够读多长的经文，读完然后下一周接下去读，读完了启示录之后再从创世纪开始读，因为神的道就是完全的，我们这样就好了。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却说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你有没有想过哈？其实神各样的作为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神的那一面，有人的这一面，神做成了救赎，却要我们去完成，然后我们这一面呢，我们努力的去做，可是我们一个认识主的人，他努力的去做，他就又会认为认定那是主做的，对吧？我们会认定是主做的，像保罗说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哦、可是虽然我们觉得是主做的，可是有一天神将要赏赐我们，将要跟我们说，唯有让你做得好，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将要从他得到称赞，得到赏赐。圣经有的时候用他要赐给我们冠冕来讲这一件事啊。可是在永恒里面，当我们拿到得到冠冕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就会在做一件事，就是把冠冕摘下来放在主的脚前啊。就这样，你们觉得这有点矛盾呢、啊、可是那就是神的作为，你要了解这些事，而且要把它应用在你的各样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服事里面，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好吗？我这样讲，如果你不是很懂，继续听下去，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些事的。嗯，那今天我们来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也会讲到跟这个相关的事，出埃及记31:12-18，我来读。如果你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它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当神讲完关于会幕的事情，也提到他拣选器皿来建造会幕，讲这些的时候忽然提到守安息日，而且拿这个来做他整段的一个结语，这是很有趣的事啊。可能也许我们会这样想，就是安息日你可以说是神的律法诫命里面特别要紧的一条，你后来在先知书里面你可以看见，无论耶利米、以西结甚至以赛亚这些伟大的先知，他们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预言，神借着他们默示给他们的话语，而这几位先知在他们的信息里面安息日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跟其他的律法诫命相对照的话所以摩西在这里把这个特别要紧的诫命在这里在一个重申这是能了解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守安息跟建造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将要给大家看一些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建造跟守安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你想到建造，在这里用会幕来讲，到了新约圣经，你就会多一点看到建造教会哈。可是那里包括了我们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包括了我们所有生活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里面的建造，也就是我们的全生活、全生命都是在这个建造里面。而在所有这些建造当中，守安息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真道，特别核心的一条诫命。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讲出埃及记，因为这是讲到颁布律法的一卷书，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一件事，就是神颁布律法其实是在教导神的百姓哈，他的律法条例诫命其实是一个教材哈，而不是神旨意的核心最终的终极的产品，并不是的哈。神并不是要把我们制作成一个全守律法的人，那不是神的终极目标哈。律法只是一个学习的阶段而已啊！我这不是我发明，这是保罗说的。他提到律法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是在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首先要记得，我们在讲守安息日，不是只把它当作一个律法规条在那里比较谨守着，而是明白那是一个学习的阶段，而真正神想要带我们进入的是进入安息啊，这跟守安息是不太一样，对吧？事实上守安息日常常让人没有安息啊，因为他们谨守这些道，就整天在想着怎么样可能会违背守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就会考虑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做，我能不能走那么多路，能不能拿那么重的东西，想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他们想的都是什么不能做，怎么样就会违反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反而让人没有安息啊。我们学习的时候本来就都有这种现象，对不对啊？我们从小被教导学习一些东西，常常都先从一些禁令、一些画出界限，让我们不要逾越的这些界限，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像这些啊。可是其实那个目标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们可以活得更自在、更健全啊！但是开始的时候，这些学习都有可能反其道而行，带给我们是更不方便，对吗？你也要这样想这些律法啊！但是很可惜，有一些人，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后来就执着于这些学习的过程，只想把这些遵行的好，把那个当作终极的目标。其实不是的啊！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主做许多的事，说过许多的话，都是在纠正他们，让他们知道重点不是安息日，而是安息。你听得懂吗？重点不是安息日，是安息，因为安息日是神用来教导他百姓的。我们曾经这样形容这些律法规条，就像老师要教会你写字，他先弄出，把那个字用点状把它点出来，你只要照着描就好了，就像这样，律法就这样。可是你描啊描啊，慢慢你就习惯使用你的手的筋肉，怎么样拿着笔 画出那样的线条来。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画不完全，就会歪歪扭扭的，没有完全在那个格子里面，对不对？就像三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有 Windows 的时候，电脑里面的 Windows 的时候，我的秘书就跟我讲，因为有了 Windows 我们就开始用滑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曹哥，你要知道你一开始要把这个滑鼠弄成平平整整有点困难，你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他先预告警告我，让我免得让我觉得我好像做得很不好的样子。我们很多学一些刚开始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手还好，脚无论在踩油，特别是踩油门，怎么样可以轻轻的踩，我觉得我们以前脚都不这样用的，脚都是很自然的用，不会想到要特别的轻巧啊。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你根本不用去想它，你就都很清楚，就是心里面想着你要什么速度，你自然就会差不多那样去使用那个力量啊，对吧？我们肌腱上的我们这些的动作是这样，在生命里面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所以啊，给我们安息日，让我们守住这些目的，就是像这样，是一个画出线来让我们照着做，希望我们因此就习惯于这个，而自然的带进那个实际里面。所以真正神想要我们有的实际是安息，而不是守安息日。你能了解我这一句话吗？神创造的起头就定规了，人工作六天，安息一天，对吗？在人这一方面，更正确的说是神要我们先安息一天，然后工作六天。好，神是做了六天，第七天进入安息。可是神在第六天造我们，所以人一受造一出现在世界上，马上遇见的就是安息日，意思就是他们是先安息一天才开始工作六天。其实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要训练人，操练，让人操练明白怎么样倚靠神来行事为人。重点不是你要有六天工作一天的休息，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神教导我们的一个过程，教导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哈，我们学习的一个阶段。而本意其实要我们进入我们刚说的两面的真理，也就是神真理的实际啊，就是到底安息好不做什么事好呢，还是做事好呢？但是殷勤做事是对的呢，还是你能够很安息的交托是对的呢？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都对，可是基督徒还是常常会在这两件事上会发出一些问题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道理应该是说一不二，应该就是很清楚的一些道路。我们不太能了解两个看起来彼此矛盾的事，两个却又都是对的。但是神的真理充满了像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有六天工作，一天安息啊。如果你只是因此学会这样，那六天就很努力的工作，很辛劳的工作，有一天就睡大觉，就这样。那其实不是神给我们这个安息守安息日的本意啊。神想我们学的是更内在、更要紧的功课啊，也就是要我们学会有安息的时候，有 劳碌工作的时候，而且能够在劳碌工作的时候心里有安息，而在我们心里很平静，好像没有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继续在做着一些事。我再讲下去可能你就会觉得太显了一点，可是不是的，那是很真实的。我们生命就是像这样，也是圣经里面的道理。比方有的人，他们把倚靠神诠释成像这样，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比方应该要好好的照顾家庭，应该要好好的在职场上工作赚钱养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服侍，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遵行大使命等等。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祷告求神要赐福，我们会祷告说，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需要你来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就叫做倚靠神，对吧？听起来是吧？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都祷告，你都承认不是我们能够做，而是神才能做，所以我们去祷告。可是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这样带着这样态度的时候，我们连祷告其实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对吧？都是在做事情啊。其实我刚刚形容那些有可能从头到尾其实都是我们在做的，我们并没有真的依靠神。真实的依靠神一定要有这种六天工作一天安息，安息就是真的什么都不做。神在安息日里面是这样说的，什么都不做的。当然我已经讲了，是要我们操练，不是真的你算好六比一这样的工作跟安息。我们怎么样可以带着真正的安息的态度，知道是让神来做而不是我们做。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还是有一些我们会去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操练、去学习明白的事情。圣经里面在讲到建造的时候，其实本来就经常讲到跟安息有关系的事，就像这里一样，讲完会幕的事情就以守安息日来做一个总结哈。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圣经的记述是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叙述很特别，所以读圣经的人很难不去注意到这一件事，因为那里特别强调说，当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常常需要有一些材料，而且特别最吸引人目光的材料就是他用了很大块的又宝贵又大的石头来建造圣殿啊。那个时代建造当然不是打钢筋水泥的建造啊，有石头做建造的材料就是最好的最坚固的建造。我们在台湾有没有什么建筑物或者有什么东西特别是很大块的石头？在台湾你在什么地方看过很大块的石头而且堆砌起来？好像不是很多哦。有啦啊，可是我在有一些别的国家，有的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有特别大块的石头啊。而根据圣经，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时候他用的石头特别的巨大，又可能连材质也特别宝贵又很漂亮。可是那些石头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堆砌起来，它一定要经过修整，是不是？要切割，有时候要磨平，做这些事都会发出响声的，有时候还是很大的声音。 就像你家旁边如果有一个工地开始盖房子，你就会被炒好几个月一样啊。可是《列王记》上却告诉我们说，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真的在建造圣殿的地方不太听得到太多的这样的响声，因为那些石头都在山上就凿好了，而在建造的场所里面，他说你听不见锤子、斧子、凿子的声音，而这几样就是那个时代发出最多声音的事情啊的工具。所以这个很自然会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身历其境，好像建造那个宏伟的圣殿的时候，其实在蛮安静当中进行的，对吧？很多人相信这本来就有这样的寓意，也就是神要我们在平安当中，在安息当中来建造啊。今天我们的建造当然不是外面的一个建筑物，而是我们自己，或者建造教会，或者你的家庭等等，是在平安当中建造的。先知哈该也曾经讲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哈该书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大概从第六节开始吧。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显然在讲到建造圣殿，是一个建造。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特别喜欢这段经文，他会很详细的讲这段经文。所以那个时候在西安堂就有一个大家共通的术语，总是提到我们如果能够遇见一个渴慕神的人，我们就称他叫做珍宝，就是万国的珍宝，像这里讲的啊。可是荣教师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很多这里的经文的每一个部分，可是总是在讲到后面的一段话的时候，他都会用特别强调的语气来讲，就是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啊。他那么常讲这段经文，所以有的时候我参加他的聚会，如果是他讲到，然后他上台翻开圣经说请翻开哈该书第二章，我心里都很自然会接着说又来了但是我虽然这样讲，我一点都不会厌烦，因为他常常讲一样的东西，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得到造就啊。我相信这里不是在说当我们把圣殿建好以后，哎，有外国的珍宝运来，然后把圣殿建好之后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啊。我相信这里在讲的是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也一样是平安的。我想先知他该讲这些话不是指着现在有一些人相信圣殿要重新被建造，我觉得应该不是指着这个。我也不太喜欢他们解释有一些先知的预言把它用在真正的巴勒斯坦他们要重建圣殿上面。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先知耶利米在所罗门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毁掉的时候，在被掳的时代，他清楚地讲，先知耶利米他说，当然是神借着他说的，他说约柜不会再重新被建造，记得吗？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当然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毁掉所罗门的圣殿，一定也不会保留约柜完完整整的带走，不会的，我想他一定把它拆解了，为了要拿到里面的黄金啊。可是不会再重新制造约柜 对吧？耶利米书有这个话吧？不是我想象的吧？那是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六章吗？好了，在第几章？好，如果真的神要先知讲的话是有一天要重建圣殿，可是他又同时说不会再制造约柜，那么再造一个圣殿里面却没有约柜，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不太觉得神在那里着重的是这一件事。我比较相信那些话，尤其是在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们讲到的建造圣殿，是在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是一个属灵的说法，这是我相信的。而在那地方神要赐平安，神也要我们学习学会在安静当中建造。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这样？当我们想到应该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同时想到你心里面要有平安，要有安息。比方圣经有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到建造，就是神要把一件衣袍披在我们身上，他叫我们穿上新人，那也是一种建造，你知道吧？因为那个不是说一穿上就完全了。哥罗西书提到我们穿上新人，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意思就是说这个穿上新人是一个持续的事情，继续的一个建造啊。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妈妈替小孩子要穿衣服的时候，最常跟小孩子讲的话就是站好不要动，对吧？好，因为小孩子他不是自己穿衣服，需要别人帮他穿衣服，可是他总是会在人家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就没办法穿好衣服啊。我们自己穿衣服的时候，不是也一定说站稳不动才会穿衣服啊？你如果一边走路一边穿衣服，通常不会穿得很好，不是吧？不会很容易穿。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用这个来想想看，当神要建造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学习安静不动。圣经有时候有另外一个方式讲到神的建造，说我们好像是一个陶土，被神捏造成为一个陶器，一个器皿，对吧？圣经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人住在这个台湾造陶器最有名的地方，你制陶的时候，你在捏它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转轴，那个转轴一定不能够晃来晃去的，不是吗？这样你怎么样都弄不好啊。它不晃，我们的手才能够因着我们的手的移动而能够捏造出不同形状的东西来。如果那个轴也在晃动，我们就很难拿捏了啊。所以当神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能够安静不动。而这个安静不动当然是一个内在的事情，不是指的外面，不是你在聚会当中像刚刚我们约些时间坐在那里很安静就表示这样，不见得。因为有的人坐在那边的安静的样子心里面一点都不安静，想着很多的事，有自己的各样的成见啊。包括听到的时候听牧师讲的话，心里就没有说出来，心里就回嘴。当你总是这样的时候，那你不太像是很安静的在建造，对吧？其实我蛮喜欢弟兄姊妹听我讲道的时候心里面回嘴的。我希望你能够很没有偏见的认真的回嘴，必要的时候直接来跟我讨论，我也很欢迎啊，表示你真的有在思想你所听见的道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心要真正能够 进入安息，神才容易建造。而就是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借着外在的举动来操练这个内在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聚会里面有让大家安静的时间，你自己的生活也需要有像这样的时间。有的时候神用另外一个方式安排我们，就是我们期待一件事情发生，可是神没有立刻的做，让我们等待，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就是另外一个安静的操练，对吧？我们很快就会提到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样大大的失败，而造出一个金牛犊来。比方像祷告啊，当然建造里面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祷告，可是那个祷告的意思是不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现在要做一件事，你为你生命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你去祷告，祷告叫做信靠神啊？不是的，祷告不是只局限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就像杨斐利讲的，他说会不会在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说的话，这很有趣的说法，你知道吧？我猜有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懂这一件事，因为他们想到祷告的时候想的就是他们说的祷告的话，怎么能够把祷告跟你说的话分开呢？他是杨斐利很清楚的分开，他说会不会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最不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言语。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神有一些伟大的作为是在我们安静当中做的。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就是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有的人听这个经节就知道什么经文。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中文的翻译了，我比较喜欢有一些英文圣经第一句话翻译做 be still， 就是你们要安静，沉静，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可是你知道后面讲的话是神伟大的作为，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他并没有说你们要好好祷告，或者你们要好好的传福音，然后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主说的是 be still， 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意思就是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是神自己做的，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摩西讲完这些就传达了这些神在西乃山上跟他讲的话以后，那是他们在山上四十昼夜的时间，神给了他这些会幕的规条，最后用守安息日做节。当然神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要摩西凿出两块石板，神把他之前颁布给全会众的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面，之后就预备要下山了。那我也常常思考这一件事，就是那四十天到底摩西在山上都做些什么事。你说如果说都是在听神给他讲的话抄下来，应该也要不了四十天。我们是用了超过四十天讲这一段经文了，可是这段经文如果照着摩西写的这些话即使他那个时代不像我们写字那么方便，或者可以打在电脑上，应该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写这些话的。所以我个人相信，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个人相信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有蛮多时间他可能没有讲话的，神也不见得讲话，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而已。当然在山上你记得不是只有摩西在，约书亚也在，可是我也不太相信他们无聊的时候两个一直在聊天，我想不会的， 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不用待四十昼夜，早就下山就好了。这是在山上发生的事，可是山下发生另外一些事情，我们要继续看接下去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觉得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前面几节所描述他们在山下做的事，似乎就正是为着前面那一段话，摩西在山上从神领受的话，最后是以守安息日做结语，正好互相回应，因为跟这一件事有关啊，就是守安息日有关啊。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第六节。一样，你如果喜欢读可以跟着我读。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觉得亚伦实在很离谱，对不对？就神颁布十诫才前几天的事而已，四十天也没有太久嘛，就做一个完全违背的事情啊，非常的离谱。可是，是不是神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很要紧的？一样在那边领受西乃山律法的教训，领受的人可以有巨大的差异。摩西跟亚伦很大的差异，对不对？约书亚、加勒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很大的差异。这提醒我们要留意，你不是因为在哪一个教会有什么样的牧师，你听什么道来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从你领受了什么，有什么东西镌刻在你的心里面，那才是重要的事。你会发现，虽然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神在山上用他们懂得的话给他们讲了十诫，可是好像没有真正的进入亚伦的心里面，你不觉得吗？所以他很容易就没有把那个当一件事啊。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你有没有把神的话当话来看？英文说 take him at his word。 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的，不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这道实在是神的道。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讲的话。可是会发生这些事，不只是显出亚伦的失败，也显出这些众百姓的失败。他们失败在什么事上呢？就是他们在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作为的认识上面大大的失败啊。三十二章第一节有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字，这里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迟延听起来都是不好的啊，对啊，有时候我们会怪一个人迟啊，可能你跟他约好时间他迟到啊，或者是孩子 看妈妈还在那边打电话，催着妈妈要赶快回家，妈妈还在那边拖着不立刻回去。这种迟延都让我们很不舒服，让我们觉得是不好的。可是请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而且神还蛮常这样的、哦、特别当我们越是急着要看见一个事情的发展的时候，好像神就蛮喜欢搞迟延这件事的啊、哦。你要知道，神对待我们一直都是带着像父母教养孩童，像老师在教导学生一样在对待我们的。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啊，是一个学习。神常常用这样迟延试验百姓，锻炼百姓。圣经里面有时候记载一些实际的故事来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而最有名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撒母耳告诉他要等七天，他有等哦，他一直等到第七天了，只是没有等满而已。所以你不要太责怪扫罗，觉得你比他好，我不确定，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第二天就已经等不及了。扫罗等了，在这种战争的情势不太好的情况里面，他还等了六天，等满六天，第七天他没有等满，就做了一件事，而且做的事是神不喜悦的事啊，神没有要他做的事，跟亚伦一样。扫罗的第一次的失败是跟神迟延，他不能等候有关。我们应该认真的想这一件事哈。扫罗第一次记载他失败，不是因为他在男女关系上有失败，在金钱上有失败，或者是别的，而是这一件事。这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通常都不会被定义成罪的。你有没有一种观念，觉得你不能等，你觉得很烦，烦躁是一种罪？我猜有很多人不会觉得那是一种罪。你没有看到很多年轻人很容易说很烦耶、欸、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觉得他认为他烦是罪吗？没有，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认为那些让他烦的人才是做错事情的人。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我希望我们认真思想这些事。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有非常好的开始，可是他第一次失败，圣经记载他的第一次失败是因为不能够等，而神马上就来一个人来做一个清楚的对照比较，就是第二任君王大卫，他刚好跟扫罗相反，因为他特别在等候神上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典范。我们今天对于等候神这个字眼所读到最多写到这个字眼的圣经的记述，就是大卫的诗篇，你知道吧？而他的生命也确实是这样，他能够等，他连做王位这一件那么大的事他都能等了。而你要知道，他的等是在一种因此要过很辛苦的生活，也很危险的生活里面，他还能够等，而且他做王还是神亲自高抹他说他要做王的，他拥有这一切，他却仍然能够等。哎，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啊！你不觉得吗？我们很容易这样抱怨说，圣经不是这样说，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你知道，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跟大卫如果说，神已经叫我要做王，为什么我还要搞13年在旷野漂流？ 可是大卫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让他那个十三年成为他非常重要的成长的机会。他一做王能够做得那么好，跟他经过那十三年的造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我相信我们讲十三年是一个我们通常大致上的估计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开始崛起于江湖的时候到底几岁，一般的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他可能是十六七岁吧啊。可是这是神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个，用对照的方式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典范跟教训啊。神并不常照我们期望的方式做工，也不常照我们期望的时间做工，甚至不一定照我们期待的目标来做工啊。有一些情况你差不多觉得神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呢？我想神要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有机会显出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那是在如果什么事都照我们所期望的照我们所做的就去成全，我们学不会，我们不会学到这个功课的，对吧？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做，经过计划思考，然后事情就会照我们所做的都很顺利的完满的进行，我们有可能在其中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有可能事后我们会说感谢主，可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根本分辨不出是我做得很好还是神做的，我们也就没有机会显出我们这一方面的老我，我们的本性。我们可以唱着诗歌说唯独耶稣，可是只有借着这个我们就有机会显出你真的唯独耶稣吗？当事情不是照着你认为好的方式进行的时候，你就非常在意，那显然你真正在意的是一个美好的东西而不是神。虽然神做的事也是美好的啦，但是他的美好跟我们的美好不是经常都是一样的哦。无论怎么样，神有时候不让我们按着我们所期望所预设的发生，好像我们看见自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真实在仰望神。你如果是看着神，那么这些事通常不会动摇你。你如果其实你看着的是这个事情成功的一个远景，那么你就会摇动了。在那个之前，你一向认为你那个事情的远景是那么美好，甚至有可能是出于神的，神告诉你的，所以你是一个重叠的影像在那里，你所认为的那个远景跟神是交叠在一起的，你看着他，你觉得就是在看向神一样，所以神就把它错开来。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你就会有机会知道你到底是看着哪一个。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是看着神，你就一定会摇摆的，就像百姓一样。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已经忘了带他们出埃及的是神不是摩西啊。就因为事情不照他们是进展去做，他马上就显出他们眼睛望的是当时是重叠的影像，摩西跟神是重叠的影像，现在不是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希望你有啊。好，让我们有机会更认识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认识神。 当摩西被神召上呼召上山又迟也不下山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继续等待，他们在意的是可见的啊。所以在那个之前，他们看着摩西就像看到神一样，但是现在摩西的表现让他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失望了啊！他们忘记他们应该看的是神自己，他们想要一个比较看得见的，这是他们要造金牛犊的重要原因。而亚伦就顺着他们做啊，在这一方面，如果亚伦是今天的政治人物，他应该民调会蛮好的，是真的。他因为写在圣经上，我们把他当作反派人士在这一件事上。可是如果是发生在今天，他应该是民意调查应该是会得蛮高分的。他很顺着百姓的需要。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例子讲到这个，下一次我们来讲亚哈斯跟西西家的故事也是像这样的。总之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工作，就是找机会显出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来啊。有时候借着孤单，我们就有机会显出我们的生命真正的依托是什么。我自己在服役的时候，神让我非常具体的学这个功课。我们很多人听我做过这样的见证，在那个之前，我们可以非常真的是心口如一的唱着说唯独耶稣。可是经过那种很长的日子，都很无聊、很无趣，就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然后很平顺，也没什么挑战，你也不需要去忙碌于一些事情。我当兵的时候是这样，有的人讨厌的是很忙碌的繁重的工作，我不是这样。我也以为神要这样子锻炼我，可是神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因为从小我就不怕那些责任啊、繁重的事啊，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罩门是在于当神给我很空闲的日子的时候会怎么样。我就发现唯独耶稣，我那时候其实还是唯独耶稣的，可是因为这样就显出我的唯独耶稣好痛苦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还不够那样充满了神啊，而你还是认定唯独耶稣啊，所以我没有像我旁边的同袍一样都去福利社啊，去赌博啊，去聊天啊，去做很多的事。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就只我那时候军官有自己的房间。我常常说我那时候只做三件事，就是安静、读圣经跟唱诗歌，就这样而已，就觉得很痛苦。在那个之前做这些事都是很快乐的事，可是当你一整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做这些事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罩门不同，但神总是知道怎么样显出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要对这个有认识，你就不会为着你的遭遇太快说抱怨的话，而学习去认识你的遭遇背后神有怎么样美好的心意，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125，颂赞诗选125，无限欢乐来如江河。